平壤扬言可在任何时候对美国实施核打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中国关押维权人士。美国让中国军舰穿越领海或招致后患。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15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今天呢是联合国创立的国际民主日，我们请海外知名民运民主活动人士呢来谈中国民运人权的现状。白宫倾向于不在习近平访美前就中国网络经济间谍案呢宣布制裁，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为您介绍详情。越南最高领导人访问日本，日越两国在共同抗衡中国的问题上关系日趋紧密。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中国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出炉，引发热议，专家为您点评和分析。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平壤星期二表示，供应朝鲜核武器项目核裂变材料的主要核设施全面运营。平壤同时表示，正在增进其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平壤的主要盟友北京对此委婉表示不快，请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平壤2013年宣布要重启所有的核设施，其中包括在2007年根据国际协议关闭的宁边核反应堆。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援引其核项目机构负责人的话说，宁边所有的核设施，包括浓缩铀提炼工厂和5兆瓦石墨减速反应堆，都已经重新安排改建或调整，已经开始正常运转。朝中社说，我们能源领域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人正在努力增进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朝中社还援引朝鲜核项目机构负责人的话说，假如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鲁莽地坚持他们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而且行为不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充分的准备可以在任何时候用核武器对付他们。平壤如此对其他国家发出直言不讳的核威胁，使他在国际间的主要盟友北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雷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平壤的言行表示了委婉但明确的不快。
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这一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希望有关方在当前形势下能多做有利于维护半岛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朝鲜星期一晚上宣布研制一颗新的地球观测卫星的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暗示呢将发射一枚远程火箭，同时表明朝鲜在发展弹道导弹方面取得了进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即便是为了卫星用途发射远程导弹，也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反。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韩国和美国正密切关注，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活动。朝鲜如果发射远程导弹，将是严重的挑衅行动和军事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朝鲜有权和平利用空间，但应当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有关限制这类活动的决议。泰国警方首次公开把八月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与中国维吾尔少数民族连在一起。调查人员星期二说，这起爆炸是协助维族人从泰国偷渡前往其他国家的人口贩子采取的报复行动。泰国警方负责人说，人口贩运网把维族人从一个国家偷运到另一个国家，泰国当局摧毁或是阻挠了他们的交易。泰国在四面佛爆炸案发生一个月前将100多名维族人强行遣返回中国，这些维族人说他们在中国受到迫害，人权组织和流亡维族人团体都谴责泰国的做法。泰国官员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暗示，但没有明确表示四面佛爆炸案与维吾尔族人有关。 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星期一未能就欧盟各国重新安置120,000移民的计划达成协议。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内政部长都表示支持按配额接收难民，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表示反对。两个国家是移民前往西欧途中的第一站。奥地利内政部长米克尔·莱特纳说，
欧洲必须尽快团结起来继续谈判，目前我不想评估是否有必要由各国部长或政府首脑出面解决，不过我认为必须尽快继续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两种可能性，那就是要么欧洲成为移民危机的受害者，要么我们一道应对这个挑战找到答案。
部长们星期一同意了早些时候提出的有关重新安置希腊和意大利境内40,000多名移民的计划。匈牙利星期一早些时候用铁丝网封锁了与塞尔维亚交界地区的主要过境点，几十名警察在骑警和军人的支援下，在移民乘火车前往欧盟的铁轨上站岗。匈牙利政府发言人科瓦克斯说，
It is impossible that migrants
不能让移民和非法移民自由决定到哪里申请庇护，这是不可能的，这违背了国际社会和欧洲的协议和标准。
与此同时，德国新开放的边境检查站导致奥地利境内出现长达20公里的交通堵塞。斯洛伐克也再次启用了边境检查站，奥地利表示将采取同样做法。今年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43,000多名移民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横跨地中海来到欧洲。移民观察人士称有将近3000人在途中丧生。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于有关报道称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兴建第三条飞机跑道作出回应，称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的建设活动完全合法、合情、合理。美国国防部重申，南海主权伸索国呢，要停止填海造岛，不要将南中国海的问题军事化。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据报道，媒体援引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卫星图片报道说，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美济礁上兴建一条长3000米的飞机跑道。路透社援引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计划主任波林的话说，美济礁上的这个工事很明显是一条长3000米的飞机跑道，另外还有让船舰停泊的码头工程。军事专家指出，美济礁跑道的长度可以让中国正在服役的军机起降，三条跑道一旦完工，将使中国拥有南中国海的制空权。如果中方再在岛礁上安装先进防空系统的话，情况将更令人担忧。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记者的提问作出回应，称美济礁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相关驻守的岛礁进行建设，合理、合法、合情，完全是正当。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南沙进行岛礁建设，主要是为了向地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公益服务，同时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这些军事防卫设施是防御性的、有限度的。
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日期临近，中国政府的这次表态可能会引发美国对中方在南中国海强硬领土主张的担忧，因此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习近平访美之行如何与美国沟通南海议题。据报道，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鄂本拒绝对相关事件发表评论。鄂本重申，美国呼吁各有关伸索国停止在争议岛礁展开填海造岛工程，也不要将南海军事化，以便为缓和紧张局势和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留下空间。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们下面来关注中日关系。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今天呢访问日本，这是阮富仲2011年上任以来的首次访日，也是越南与中国争执南中国海主权时访问日本，令日越关系呢再次引发关注。另一方面，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即将访美，作为中美关系重要的第三角的日本呢，也在关注和议论习近平访美。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东京的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徐国你好。
嗯，首先请介绍一下越南最高领导人阮富仲呢这一次访问日本他有什么主要目的日越关系将会怎样互动。戈兰。
好的。阮富仲这次访问日本的最大的目的其实就是和加强和日本的海洋合作安全合作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越南一向非常期待日本的经济援助，这也是他这次访日的一个其中一个目的。那么刚才阮富仲和安倍在这个首脑会谈以后已经召开了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共识，就是说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建填海造岛这样的一个行动，两国都持有深刻的忧虑。那么为了就是化解这种忧虑，那么日本呢增加对越南大概2亿日元的这个旧的渔业监视船的这种提供给越南，还有就是雷达方面。那么日本其实在去年已经援助了就是越南六艘的这个旧的渔业监视船，那这次呢是另外在增加。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因为这个越南是这个和朝鲜有邦交关系，所以双方呢也讨论了朝鲜这两天的一些动作，那么同时也都达成一致，就是要求朝鲜要非核化。
嗯，
那么另外还谈了一些就是经济合作的问题，以及这个联合国改革的问题。许波，
好的。那么日本和越南这两个国家呢，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什么原因让这两个互不搭界的国家呢，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戈兰。
好的，其实日本和越南的关系呢，从古代开始就一直是很好的。那么在二战的时候呢，日本曾经也侵略过越南，不过当时越南是在法国的殖民地，所以日本的侵略呢，从结果上呢是协助了越南来摆脱了法国的殖民统治，所以呢，日本和越南之间呢不存在这个历史问题的纠纷。那么在二战以后，那么日本和南越还是保持比较好的，还是保持好跟着美国还是保持好友好关系。到了1973年，越南就是南北越南就是统一了以后，日本跟越南呢就是建立了外交关系。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呢就一直在经济援助越南。到按照日本外务省的统计，到2013年为止呢，日本一共援助了越南无偿资金和有偿资金，还有就是技术援助，一共加起来大概是超过了158亿美元。那么除了这些以外，这个越南因为跟中国慢慢的关系就在越战以后关系就不好，后来他跟苏联崩溃以后，他也跟苏联跟俄罗斯的关系也就冷淡。但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呢就跟日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在近年，越南在政治上相对的开明以后呢，就是跟日本的关系更加显得亲密起来。那这一两年，因为中国的军事崛起，尤其在南中国海的这个问题上，和越南发生了这个纠纷以后，那么日本和越南两个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这种主权纠纷的问题上有一些一致的这种看法，所以呢，也加快了他们这个接近的这个速度。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很快要到去美国访问。我们知道日本呢是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个重要的第三角。那么日本的 官方和民间舆论对于习近平访美都有哪些方面的反应，给我们介绍一下，葛兰。
好的，日本官方到现在为止没有很正式的反应，没有公开的说，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关心呢和民间是一样的。最开始的时候是议论，就是美国怎么制裁这个中国这个网络黑客的问题。日本当然也深受其害，也是有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日本是很希望美国能够就是早日制裁中国，在这个方面或者加强一种什么态度。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经济的问题上，日本相信这次习近平访美会讨论这个人民币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日本也关注到美国的这个波音飞机要在中国开工厂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双方的经济上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出来的，就是这两天这个朝鲜的这个问题，就是朝鲜做出了一连串的动作。那么日本的现在的舆论的这个民间舆论的看法就是说，第一，中美之间是不可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既固然中国的这个经济在崛起，但是现在中国从六月份开始以来，这个股市的这个情况，中国的这个动荡已经很难建立这种关系。
好，
那么日本当然也希望最好就是维持这样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日本觉得在这个分析，在这个朝鲜经在这两天提出这个问题，也是针对因为习近平要访美，所以向中国叫板。就是让一个是来给中国颜色看，另一个也是希望能迫使美国来改变，把朝鲜作为敌对国的这么一个位置。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的前夕，美国白宫官员宣布美中就气候变化议题举行的首届低碳智能城市峰会星期二将在洛杉矶登场。另外有报道说，目前白宫倾向于不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宣布呢对中国经济间谍案的制裁。我们现在就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许博。
美中之间举行了第一次这个低碳智能城市峰会啊，这次峰会都有哪些重要的看点，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荣香。
延续去年11月美中领导人共同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及今年6月份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白宫表示这是美中第一次举行的气候变化城市峰会，与会者呢包括了中国大约11个省市代表以及大约15个美国大州以及城市代表。白宫表示会议将签署一项宣言，具体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层级，以可以核实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签署的美国城市包括了亚特兰大、波士顿、洛杉矶、西雅图、波士顿以及旧金山等等。此外，美国副总统拜登明天也将出席会议并且发表讲话。这次会议呢，美国方面由国务院主管气候变化的特使托德斯特恩来率团。国务院强调气候变化的问题呢不只和环境有关，也关系到国家安全。那么低碳智能的城市峰会呢今年在洛杉矶之后，明年将在中国举行。许波。
好的，那么看来呢美中两国呢在这个气候变化问题上是有共识的，但是他们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分歧呢却很大。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白宫倾向于呢目前不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前来宣布对中国经济间谍案呢实行制裁。那么美国国务院对这方面都有哪些反应和说明？
好的，美国国务院表示 美中两国在这个议题还有许多努力需要工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9月25号将出席在国务院举行的工作午餐会。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会面当中提起美国对于中国黑客通过网络窃取商业机密的重大关切。令人瞩目的是呢，美国什么时候会针对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的中国机构与个人来宣布进行经济制裁？那么在公开的场合里，美国官员闭口不谈。不过美国媒体，也就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上个星期五美国官员经过彻夜讨论，目前倾向于不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宣布对中国经济间谍的制裁。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在习近平来访之前宣布制裁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没有。那我们知道，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呢孟建柱上个星期访问华盛顿，就是讨论这个问题。那么这些事件的时间点是有互相关联的。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9月15号星期二是联合国的国际民主日。在国际民主日前夕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日内瓦发表讲话，对于中国拘押和审问维权律师表示不安。他指出，这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扩大镇压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同时呢，人权组织呼吁向中国政府施压，释放异议人士。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星期一向理事会的47个成员国代表发表讲话，对全球人权状况表示担忧。他特别批评中国政府关押和骚扰异议人士的行动。
比如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通过对非政府组织有深远不利影响的新法律，拘留和审讯100多名中国律师，原因只是他们从事和职业相关的活动，我为此感到担忧。
自从7月初以来，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和危害国家安全等空洞的罪名，拘留和关押了20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侯赛因说，这显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加强镇压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运动。
9月15号是国际民主日，联合国在2007年宣布，在每年这一天举行民主日活动，通过纪念和庆祝活动来提高全球公众对民主的意识。
中国政府称，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建设中国模式的民主，而联合国决议强调，民主发展及尊重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是相辅相成的。与此同时，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对中国施加压力，对维权人士曹顺利的死亡追究责任。曹顺利是中国越来越多的以法律为武器从事公民维权行动的代表性人物。多年来，他一直要求中国政府增加透明度，并要求允许公民参与撰写国家人权状况报告。2013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进行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之前，曹顺利向理事会提交了他撰写的民间社会报告，详细列出了中国政府对试图参与监督国家人权状况和执行进程的上访者和维权人士的打压。2013年9月14号，曹顺利在北京机场准备登机前往日内瓦参加一个人权培训会议时被失踪，他被以涉嫌犯有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在拘留中，他的多种疾病得不到医治，致使病情恶化而死亡。人权观察公布了一份名单，列出了截至2015年9月11号为止，近年来将近300名律师、法律工作者、活动人士及其家属、 为了捍卫人权而被拘留、失联、约谈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等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届大会为期三个星期，高级专员侯赛因在开幕式讲话中还对美国最近因为种族歧视引起的骚乱还有北韩的人权状况提出严厉批评。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每年的9月15号呢，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民主日。今年国际民主日的主题呢，是为公民社会创造空间。这个主题要提醒各国政府，一个强大和自由运行的公民社会是社会发展成功和稳定的标志。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步履蹒跚，近年来呢，更是挫折连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国际人权日前夕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下面我们就连线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魏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我们知道国际民主日刚才我们报道中呢提到多次，国际民主日呢是于2007年11月8号由第6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且成立的。那么这个国际民主日每年的9月15号呢为国际民主呼吁，从2008年起国际社会在每年的9月5号都举办国际民主日的活动，庆祝和纪念这一国际民主日，来提高公民对民主的认识。那么魏先生，您可能最有资格介绍这一天，首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国际民主日的由来，联合国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节日。
我觉得那个首先是很多国家的这个民主运动的活动者从00年开始，99年开始吧，不断的到联合国去为本国的民主呼吁，为本国的人权呼吁，这种活动呢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是后来的由于这个联合国的章程改变，这是中国政府操纵的，使得很多国家的这个在海外的那个流亡的民运人士呢，没有那么多钱去日内瓦活动了，所以那场搏斗呢，美国输了，但是美国呢后来经过努力呢，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就是说设立一个民主日，一个纪念，作为对这个专制国家的一个反击。我想这样的做法呢，大大的鼓舞了各国争取民主运动的这些人士。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民主运动发展呢可谓是一波三折，那么请魏先生请你评估一下目前中国的民运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魏先生，
中国的民运呢，自从89年那场大规模的运动之后呢，一直处于低潮时期，也就是说在国内呢，就是国内是主体嘛，在国内呢由于严厉的打压，所以说呢国内很难形成有规模的运动，所以就转型为维权运动，就维护公民的这个基本权利，这也是民主运动的本意嘛，所以民主运动呢主要是流亡到海外，但在海外呢情况都非常艰难，不光咱们中国人，所有的国家的流亡者都非常困难，也自身要生存，要去打工，只能业余时间来从事这个活动，而且有些人慢慢失去信心了，有些人生活比较安逸就退出了等等，这个还当然他们还都是民运的朋友，可是真正从事活动的人呢自然会越来越少，低潮期嘛。
好的，
但是呢很多人在继续坚持，这个也很重要。
那么刚才报道，我们从刚才的报道中看到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星期一在日内瓦发表讲话，对于中国拘押和审问维权律师表示不安，并且提出了批评。他说这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扩大镇压公民社会的一部分。魏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对，实际上那个从89年那场运动之后呢，共产党里的很多人，包括邓小平本人，都接受了一些教训。知道你跟全国人民对抗的话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而且造成了很多后续的严重后果，这样在这种形势下呢，所以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他们执政这20年里头呢，逐渐降低了镇压的烈度，然后稍微的开放了一点言论的自由，这样使得社会上呢逐渐又活跃起来了。现在习近平呢为了解决共产党的执政危机的问题，按王岐山前段时间说的话，就是说他们的合法性很成问题， 这个是他们首次承认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习近平的做法就是希望恢复的用毛泽东那种强力镇压的手段和大规模欺骗宣传的手段来解决共产党的危机。
嗯，
这是一个是很大的倒退。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采访。继续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一个星期前，去年因声援香港战中运动而被关押的北京民运活动人士郭玉闪呢，被当局以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中国当局释放郭玉闪试图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中国河北的社会问题学者田其庄。田先生你好。
你好。
田先生，首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郭玉闪案的案情，他是什么人，当局为什么将他关押？
郭玉闪原先是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他完了，他一长期从事社会公民运动，曾经担任过工盟法律研究中心决策委员会成员，后来他自己又组建了一个 NGO 组织，是传之行，这里头也是传播公民理念，推进公民社会成长，提出一些社会问题，并提出一些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长期以来他也是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在推进这个社会舆论开放这方面，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前一段由于这个香港战中事件，他可能表了一些态，结果被当局取缔了他们这个传之星组织，并且把他给关押起来。我觉得这是很不正常的。
好的。
因为这个传之星他从事的是经济领域的研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即使在体制内人士来看也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一些正常的表态，这也是一个公民意见的正当表达，也没有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啊。
好的，那么郭玉闪呢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前一个星期获释的，时机上的巧合引发人们的联想。那么田先生，您认为中国当局释放郭玉闪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当然他是要表示的对这个中国意见人士，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宽容态度，好像是一种表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性的表示，而不是一种人权进步的一种整体的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的推进，态势的推进，或者是中国公民社会对公民社会公民权利认可的这样一种政治态度，而是一种策略性的一种表示。
好的。
我觉得这长期以来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不少，遇到美国总统访问啊，或者是中国领导人出行啊，就要做出一些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不太正常。
好的，这是您认为这是策略上的表示。那么跟郭玉闪一样被关押的呢，目前还有高瑜、朴志强还有许志勇等人，他们都是中国知名的民运人权活动人士。那么您刚才提到呢，这可能是习近平访美前的一个策略性的表示，为了和美国讨价还价。那么您预计中国当局还会继续释放我上面提到的这些政治犯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习近平执政了以后，他只是在侧重于反腐，在公民社会这方面可以说没有做出丝毫让步，而且有些比以前收的口子收得更紧。对于 NGO 组织，对于一些这个公民舆论的表达，好像打压的比以前更紧。这方面我很不抱乐观，没有任何乐观的表示啊。
好，我们感谢中国社会问题学者田其庄在河北的邯郸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星期二，特恩布尔宣誓就任澳大利亚总理，成为澳大利亚两年来的第四位领导人。在星期一晚间举行的党内选举中呢，特恩布尔当选为自由党领袖，阿伯特总理因此而下台。现年60岁的特恩布尔曾是银行家、律师和记者。阿伯特于2013年9月当选总理，由于屡次发生内部消息泄露、不得人心的削减预算以及无法刺激经济增长，近几个月来呢，阿伯特的民众支持率持续下降。美国西部加州的山火似乎没有减弱的迹象，布朗州长宣布纳帕山谷酿酒区呢进入紧急状态。山火吞噬了纳帕山谷一个小镇，几乎一半的地方数千人被迫逃离住所。加州今年夏季持续干旱，持续的山火严重破坏了那个地区的空气质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可的报道。
加州消防队员正在努力控制几十年不遇的严重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4万公顷，数百所房屋和商业建筑被烧毁。过去这个周末，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北边的米德尔顿，成片的居民区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烧成了废墟。
我们离开时，身后是一片火墙，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景象，我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当局说，由于风向不定，火势四处蔓延，很难控制，浓烟还影响了飞机作业。
风向变了，浓烟可能消散，可另一方面，如果浓烟消散了，阳光和高温又会助长火势。
四名消防队员因二度烧伤而住院治疗。加州州长布朗宣布受山火影响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他说，由于温度不断上升，今年夏季的山火比往年更加严重。
再加上持续几年的干旱，情况就更糟糕了。气候干燥，导致火势更猛，更加难以预测。
加州目前要应对几处主要的山火，但萨克拉门托西边160公里处的古火和东边160公里处的布特火，过去一个星期造成的危害最大，火势很快减弱的希望渺茫。而由于基础设施以及水电供应系统遭到破坏，重建时间比预期的要长。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呢，为俄罗斯向叙利亚提供军事支持辩解，并且说呢，俄罗斯将继续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抗击恐怖分子的侵略。普京在塔吉克斯坦召开的区域安全会议上讲话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愿意与健康的反对派合作，寻求政治解决持续了4年半的叙利亚冲突。中国和伊朗星期二呼吁伊朗核谈判的各方落实各自的承诺。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北京访问期间同中国讨论了伊核协议以及加强两国关系等问题。扎里夫星期二在跟中国外长王毅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政府换届是否会影响伊核协议的落实。扎里夫说，伊朗希望美国履行他们的诺言。美国马里兰州城市巴尔的摩批准支付弗雷迪·格雷家人640万美元的抚恤金。格雷在警察局拘留期间受伤并且死亡，在当地引发了暴力抗议和骚乱。尽管骚乱已经停止，城市正在恢复，巴尔的摩最近呢仍被称为是比纽约还要危险的城市。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回到巴尔的摩，看看那里的重建工作进行得如何。
这里是巴尔的摩市西部的沙镇与温切斯特街区，以犯罪、贩毒、种族骚乱和糟糕的经济出名，房屋被遗弃，人们居住在政府资助的保障性住房中。你可以在这里看到纪念格雷的涂鸦墙。25岁的格雷在被捕并用警车转移一周后死亡。 游客和其他街区的居民们都远离这个地方，因为太危险了。
在这里，对教育的忽视已经是文化的一部分。发生骚乱时，你会看到高中生朝警察们扔石头，这就是主要问题。孩子们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没有学过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很多人不和市政府打交道，市政府也不认为他们是社区的一部分。
匮乏的教育机会、对警方的不信任以及高失业率是巴尔的摩高犯罪率和凶杀案越来越多的原因。这些因素导致巴尔的摩成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之一。陶森大学教授达瑞尔斯·伊拉尼说，这个问题从70年前就开始了。
非洲裔美国人被禁止在一些街区购买房屋，他们不像白人家庭那样能够积累财富。
在20世纪60年代，巴尔的摩经历了白人外迁潮，学校系统遭到破坏，之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失去了主要的工业基础。
没工作，受教育水平低，这就导致几代人都处于贫困。
对于最近发生的骚乱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店铺的正门依然是封上的。事件的影响超越了这个区域。经济学家说，骚乱对于这个城市的经济有着极其严重的影响。400家商户遭受损毁，旅游业刚刚恢复。为了帮助经济恢复，市政府为受损的商家提供无息贷款，但这不包括23家被砸坏的酒铺。市长斯蒂芬尼·格林布莱克说，受损的酒铺没有遵守居民区禁售酒精饮品的禁令。这个月，马里兰成为禁止执法官员以种族和性别甄别嫌疑人的第一个州。一些人说，这要感谢格雷，他的死使种族定性问题得到大众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巴尔的摩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国务院日前呢公布了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指出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总体上呢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是同时呢垄断腐败、低效高薪等争议呢也不断为外界所诟病。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旅居美国研究中国经济体制问题的学者何青莲，来分析中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原因、目标，并且对这个方案呢进行点评。何青莲女士，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都知道国企改革呢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那么为什么时隔30多年现在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国企改革呢其实从这个改革初期一直到这个90年代末期才算是告一段落啊。那么他在国朱镕基手里呢方针呢是抓大放小，保持国企在垄断行业的地位，通过做大做强的垄断性经营养成了一批国企寡头，这些国企的资本雄厚，政府视为共和国长子，本来指望他们撑起中国经济这片天，但是由于腐败浪费，成为政府官员养老之地和安排亲疏子女之地，国企的效益很差。尽管政府呢通过股市和银行源源不断地为这位共和国长子输血，但是经常性亏损，按资本与人员比率计算的安排就业还远不如私企多，因此呢需要再改革。
好的，那么新一轮国企改革方案呢都有哪些重要的看点，涉及哪些引人关注的重要内容呢？何女士。
我首先想说一句，最近呢关于国企改革刚出来，很多人可能尤其是政治反对者吧，基本上就没看文件就说是私有化，这个呢可能有点误解。它的亮点呢是混合属有制，而且还说了双向混合，就是说双向混合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民企和国企可以互相持股，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文件上说的原话是，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 迫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这里的暗示的意思就是说，国企还是要保持绝对控股、相对控股。绝对控股就是51%，相对控股呢就是成为最大股东。那么呢，还可以参股到民企去参股，然后最后到股市上再去圈钱，就是整体上市。那么这里就是首要目标呢，就是包装上市。因为现有的企业呢，在股市上已经圈过一轮又一轮了啊，所以要重新资本重组，然后再改一个名头再去圈钱，这是主要目标。同时呢，欢迎私企入股，但是可能还是不给他们控股权。这样一来呢，我不觉得私企会非常踊跃。目前呢，那个中国的资金外流非常严重。也就是说，政府呢推出来是想挽留一部分资金。但是我看有点困难。
好的，那么尽管这个方案呢可能比较错综复杂，但是像您刚才讲的那样，就是肯定呢不是一个私有化的方案。好，那么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体制的海外学者，您总体上是如何评价中国这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方案呢？
我觉得呢，总体上来说还是新瓶装旧酒，目的还是加强国企的活力。然后呢，但是这瓶子也新不到哪里去。比如这一次这个所谓竞争性与公益性企业分类，在朱镕基时期呢叫做竞争性与非竞争性企业分类。所谓竞争性就是要到市场上去竞争，比如在当时啊，就是哪些呢，就是生产那个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这些产品竞争激烈，它就推到市场上去啊。但是呢，电力、供水、煤气、天然气、能源这些与民生有关的一律由国企垄断。那么这里就还是那么就是这些企业，它现在把这些所谓非竞争性的就变成公益性的就完了，就是个名头。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对这一次国企改革呢，还是不要寄望过高，但是也不要呢无底放矢的说这就是私有化，因为文件中间有一句话，不能再像上一轮一样搞大跃进的那个个人股权。就是比如职工持股，但是在经营者持股的比例上可以略有上升。
好，我们感谢何青莲女士在纽约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目前呢，美中关系处于敏感时刻。有人说，这是邓小平1979年对美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之后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下面我们就随着 VOA 卫视记者到华盛顿街头，看看美国或者西方普通民众对于习近平和美中之间的热门议题到底了解多少。
Do you know his name?
No, actually, I do not know.
Can't say that I do.
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我们询问了一些游客和当地居民。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是现任的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叫文教包。
文教包。
文教包。
They come unfamiliar。
毛泽东以后的事儿，我就不太熟悉了。
I know what he looks like。
我知道他长什么样。
最后只有一个人知道习近平，还是位澳大利亚游客。
Xi。
Xi。
Yeah。
Xi
Ping。
我觉得我发音蛮不错的。
习近平的名字对美国人来说发音也很困难，
我们就叫他吉姆好不好？
不过虽然很多美国民众不知道习近平的名字，但他们相当了解美中之间一些热门的议题。
我觉得中国在南中国海开始展示军事力量，
这将是议题之一。中国经济开始放缓，这在美国也引起了一些连锁反应。
网络黑客，还有南中国海岛屿争端，人民币议题。
我们什么都不生产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我不喜欢这样。我并不反对中国人民，但是不管是谁在签订这些协议，我必须说这些是很坏的协议。
我听说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大好，而且到了影响世界经济。
退伍军人奥方索非常关心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中国政府对他的人民是不是放松言论自由上的控制呢？
如果见到习近平主席，这些美国人想对他说什么？
我相信人民的权利高于政府的原则。
你们也要买我们的产品，否则我们就不买你们的产品了。
你好。
美国民众还对习近平提出了一些建议。联邦政府雇员德里克说，习近平应该多一些笑容。
我想他的工作的确不容易，不过这是他喜欢的工作，所以他应该很高兴。
澳大利亚游客布莱德说，中国领导人当中他比较喜欢邓小平。
邓小平的个性鲜明，现在的中国主席我看不懂他的个性是什么。
比起美国民众，中国老百姓更加关心国际事务，
这是很明智的做法，我们也应该更明智一些。
来自俄勒冈州的丽莎说，她觉得美国民众不太了解国际事务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不多，第二是美国民众更关心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新闻事件。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中国五艘军舰九月初呢擅自进入美国领海，但被华盛顿视为无害通过。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一处理方式呢，可能会招致后患。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之前表示，中国海军的三艘水面舰、一艘登陆舰和一艘补给船，九月初进入美国与俄罗斯交界的白令海国际海域，之后掉头南下，并迅速穿过美国所属阿留申群岛两座岛屿之间的水域，离开白令海。期间，中国军舰曾进入这些岛屿12海里以内的美国领海，但是美国视这几艘中国军舰的穿行为无害通过，因此没有警告也没有阻止中国军舰的通行。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这些中国军舰当时并无攻击美国的用意，从很狭义的角度来看可以被视为无害通过，但是从长远和战略意义上看，中国的行为显然不是无害无辜的。
从战略意义上看，当然我们都知道它的用意，也就是通过各种战略部署特意向我们发出信号，而且很可能跟同时进行的中国阅兵仪式有关联。我认为我们如果对这些军舰的通过表达很不满的话，可能对我们更好。我们不必拒绝他们穿越，但要求他们依据适当程序礼貌行事。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阿拉斯加州设有重要基地，美国抵御来自西太平洋海域的导弹威胁的主要反导系统也设在阿拉斯加州。美国海军学院历史系教授余茂春认为，中国在那里穿越美国领海显然用意不良。
我认为进入阿拉斯加海岸线12海里以内的美国领海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选择时机采取的行动，以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有报道说，美国没有阻挡中国军舰穿越美国领海，可能是为了美国军舰未来进入中国在南中海有争议海域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营造气氛。但是福特等安全问题专家们认为，美国这次让中国军舰穿越美国领海可能会招来后患。
除非我们希望这类事情继续发生，成为他们的一种习得行为，我们需要立场坚定，表明这类行为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舰驶入白令海域是事先安排的行动，并不针对任何国家。美国官员们说，美国仍不清楚为什么这些中国军舰没有选择穿越美俄两国领土之间宽阔的公海海域，而是穿越美国领海离开白令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最新修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将于2016年1月1号起实施。对于全民关注的大气污染问题，这番修订呢，从行政处罚、天气预警、社会参与等方面采取更加得力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该法案呢，是否将长期有效的以实际行动体现出来，这还是个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带来的报道。
每逢大事，北京就会出现短暂的蓝天，这似乎已成为中国内外众人皆知的一个规律。在本月初纪念二战胜利的大阅兵前，北京市环保局数据显示 PM2.5 值一度降至每立方米 19.5 微克。北京晚报称，这是北京市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包括 APEC 蓝、阅兵蓝以及北京为申办2022年冬奥会而保证的奥运蓝在内，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他们为难得的纯净蓝天亦或欢呼亦或感叹，同时也意识到治理问题、改善环境的可行性。八月底，经过三次审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2000年版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将于明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绿色和平东亚办公室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硕认为，新大气法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以及新加入的合作应急机制都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他也表示法案的效力在减轻。
There were three rounds of hearings before the bill.
在议案通过之前进行了三轮听证审议。不幸的是，我们发现总的来说，每一轮过后，这份议案的效力又被减轻了一些。
他说，例如2013年印发的大气十条中，关于煤炭消费信息公开的条款，并没有被加入到这份新的法案中。另外，以天津大爆炸为例，李硕强调了法律执行力的重要性。
I think 天津 shows you the perfect example.
天津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我们有现行的法律，但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
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大气污染情况从总体上来说正得到改善。李硕指出，这与中国经济转型增长放缓有相当大的关系。不过，他认为这不是长远根治污染问题的办法。截至记者发稿前，北京时间9月15日早上5点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3，为中度污染。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杰呢，在这一期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聚群，见到聚群了。几个话题就是化妆品 mascara 睫毛膏 mascara in my opin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item of makeup a girl can have. On a chill day, sometimes I'll just throw on some mascara.And that's it. 我认为睫毛膏是女孩子最重要的化妆品。有时候嫌化妆麻烦，我就只涂一点睫毛膏。No clumps. 苍蝇腿。The trick to applying mascara is to make sure it's even, so no clumps form on your lashes. Clumps look messy. 涂睫毛膏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涂匀匀，睫毛不会像苍蝇腿。苍蝇腿看上去很刺激。Elongate. 延长。Voluminize.加密 I like to look for mascara that elongates and voluminizes my lashes. 我喜欢可以延长并且加密我的睫毛的睫毛膏。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is your favorite mascara? Does it elongate and voluminize your lashes?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呢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5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中共第一代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去世周年日悄然而过之际，有媒体刊出河北省委主办的党史博彩中的数年旧文，这篇文章指出知识结构缺陷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那么毛的知识结构缺陷在哪里？这些缺陷如何写下中国当代史上的灾难？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另外呢，习近平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即将成行，各方对他领导下的中国内政外交的分析也是层出不穷。有评论称，尽管习上位近三年来添置了多项统治内容，但是却没有逃脱帝制中国的遗产。本届领导人因为特殊的知识储备，注定在政治上是过渡性的，也是裹足不前的。那么习近平集团的知识储备如何左右中国未来数年的格局，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不过首先请平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的新闻内容。平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平壤星期二表示，供应朝鲜核武器项目核裂变材料的主要核设施全面运营。平壤同时表示，正在增进其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平壤的主要盟友北京对此委婉表示不快。以下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平壤2013年宣布要重启所有的核设施，其中包括在2007年根据国际协议关闭的宁边核反应堆。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援引其核项目机构负责人的话说，宁边所有的核设施包括浓缩铀提炼工厂和5兆瓦石墨减速反应堆都已经重新安排改建或调整，已经开始正常运转。朝中社说，我们能源领域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人正在努力增进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朝中社还援引朝鲜核项目机构负责人的话说，假如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鲁莽地坚持他们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而且行为不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充分的准备可以在任何时候用核武器对付他们。平壤如此对其他国家发出直言不讳的核威胁，使他在国际间的主要盟友北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雷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平壤的言行表示了委婉但明确的不快。
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这一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希望有关方在当前形势下能多做有利于维护半岛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星期一未能就欧盟各国重新安置12万移民的计划达成协议，有关详情请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内政部长都表示支持按配额接收难民，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表示反对。两个国家是移民前往西欧途中的第一站。奥地利内政部长米克尔莱特纳说，
欧洲必须尽快团结起来继续谈判，目前我不想评估是否有必要由各国部长或政府首脑出面解决，不过我认为必须尽快继续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两种可能性，那就是要么欧洲成为移民危机的受害者，要么我们一道应对这个挑战找到答案。
部长们星期一同意了早些时候提出的有关重新安置希腊和意大利境内4万多名移民的计划。匈牙利星期一早些时候用铁丝网封锁了与塞尔维亚交界地区的主要过境点。几十名警察在骑警和军人的支援下，在移民乘火车前往欧盟的铁轨上站岗。匈牙利政府发言人科瓦克斯说，
It is impossible that migrants
不能让移民和非法移民自由决定到哪里申请庇护，这是不可能的，这违背了国际社会和欧洲的协议和标准。
与此同时，德国新开放的边境检查站导致奥地利境内出现长达20公里的交通堵塞。斯洛伐克也再次启用了边境检查站，奥地利表示将采取同样做法。今年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43万多名移民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横跨地中海来到欧洲。移民观察人士称有将近3000人在途中丧生。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在中共第一代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去世周年日悄然而过之际，有媒体刊出河北省委主办的党史博采中的数年旧文，这篇文章指出知识结构缺陷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另外有分析称，知识结构决定人的人格、眼界、作为、成就等。那么毛的知识结构缺陷在哪里？这些缺陷如何写下中国当代史上的灾难？从技术层面分析毛泽东是否有助于摆脱把领导人神化和走出个人崇拜的漩涡。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
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就是说从知识结构方面来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对这个角度呢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想从知识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当然有它的很重要的意义。因为知识结构对人的这个，特别对一个政治家，他的行为，他的理念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只不过呢，这个问题就是，他的知识结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对这个事情，知识结构本身，我想需要进行一些这个理清和分析。这样子呢，才可以避免造成那个。这个若干的误解。那么从刚才我们提到的官方的媒体发表的这篇文章里头呢，我觉得他在对知识结构的解释方面多少是有一些问题的。
好，谢谢胡先生。陈先生，我想问问您怎么看，就是说毛的知识结构是偏重于哪些方面，他忽视哪些东西，那么同时呢这样的这个结构呢造成了怎样的政治后果？
是刚才胡先生说了，我想官方的他谈到说是毛是重视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重政治知识轻经济知识，重中国知识轻外国知识，这样一个谈法有点笼统，有些方面是不精确的不准确的。例如社会科学是实际上西方200来年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和毛是没什么关系的。毛它主要是中国的典籍，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古典文学这方面他比较熟悉，而对社会现代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他都不甚了了。那么经济上面他根本是完全是不知道的，就是经济学方面的是非常的，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是非常差的。所以说这方面要，所以我们一般的可以谈中国的人文方面的知识，他或许是储备的比较多，他看的非常多的。例如大家知道众所周知的，像那个《资治通鉴》，他看了17遍。例如对中国的，包括这些民间的一些小说，像什么《水浒》《三国》，对他思想的深刻的影响，大家要注意这些方面。这特别是还有关于那个帝王的那个操作的技术，就是所谓帝王术，像秦始皇、朱元璋这些帝王，他们留下来的典籍，他们的行为方式对他的影响，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毛对于中国文学他也是比较欣赏、比较多的去关注的，但是对于西方的，他号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但是他对所谓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怀疑他是不是能够看完过一遍， 恐怕都没有看完过一遍，确实。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胡平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个东西方的影响，刚才陈博士也讲的，就是毛泽东呢，就是说应该是中国历史方面的这个知识以及文学呢，对他的影响是更大。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那么毛泽东呢，这个毛泽东思想跟这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怎么样的这个一拍即合的呢？一拍即合的呢，其中这个关联点在哪里？
应该说从这个鸦片战争以来，那中国就是遭受了西方的冲击。就号称为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所以当时的中国人，那么尽管他们原来都是沉浸于过去的传统文化，但是呢，他们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认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那一套不灵光了，所以一种很强烈的冲动要这个学习西方，但是西方的各种思潮都引入中国，而且中国人这个当时的中国人呢，就一改过去对历史的看法，因为过去中国人的历史观，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循环式的，就是一治一乱，一乱一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种循环式的；另外一种呢是一种倒退式的，那认为黄金时代就是三代，那是现在的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不好啊。而那个自从那个西方那个思想引进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就接受了个进步的历史观，以为就是今天比昨天好，那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因此对于各种学说、各种主义呢，那就成了就是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对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个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理论进来，首先就是作为一种最新的学说被引入，所以当时很多人本来还对这个西方的这个代议制民主思想啊，相当感兴趣。后来就说，哎，这个民主思，这个代议制民主在西方都已经过时了，现在更时髦的是社会主义了，所以很多人也就匆匆的也就没有加深思熟虑的，就把什么代议制民主思想就丢到一边，赶快去赶那个时髦，那这一点上，在当时中国这个心理史的那些知识界知识分子中间，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另外，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我想就是说，就像毛泽东自己谈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的这个冲击非常大，尤其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的确立，我想它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个，作为马克思主义而在这个苏联的在俄国的成功啊，那么就使得当时的像毛泽东这么一类人，因为马克思主义东西它本身是来自西方，同时它又反西方的主流文化。这样子就这种这个东西呢，就特别能够满足像毛泽东这种他们既要学习西方，同时呢又要维持自己民族骄傲的这么一个矛盾的情节。你要光是说西方好，那他们也不服气但是如果一个东西不是来自西方，他们心里就没底儿，他们觉得都自己的原老祖宗的他已经不行了那么这项马克思主义既是来自西方。这给了他们底气，同时又是反西方的主流，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矛盾的，就是这种民族这个骄傲的情节，就得到一种这个，也都得到一种满足。包括列宁也提出过什么先进的亚洲，这个落后的欧洲，这就让这些这个落后的文明国的一些人觉得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抄近道，可以一跃而这个从摆脱落后而这个居于世界最前列。这种心理呢，都这个这些东西在他实际上是在学说之外的，暗中迎合了当时中国一些这个激进的知识分子的一些这个想法，再加上呢，以共产主义的提倡的一些东西和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多少有些类似之处。你看，我们注意到吧，毛泽东被称为毛泽东这个思想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他的五七指示被认为是毛泽东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而他当他在谈五七指示的时候，竟然大量的引用这个东汉末年张鲁的思想那当你就可见，那这是他一种暗合，就是他这个很大程度上是把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张鲁这种所谓共产主义就是连在一起了。那么这也是反映他这种他原来有的这种中国文化的这些这个底色和他后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那套东西，就是在这一点就找到一种这个结合点另外呢，当然像这个由于这个特别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列宁主义式的革命，他所创造的这种一个领袖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和他这个毛泽东所怀有的那种帝王思想，也就是一拍即合所以在这些方面上呢，当然我觉得呢， 对毛泽东呢，不要光看他对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首先，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就是个多变体，而毛泽东呢，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的那方面呢，应该说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非主流的方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掌权以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那么彻底的这个否定态度，也就是他其实和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主流是不一样的，是个非主流的东西，另一方面呢，那我们也要更要看到呢，就是实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对毛泽东的影响应该说是更大啊。如果没有那套东西的影响，光是古代的传统文化，那毛泽东顶多是个山大王，或者顶多是个开国皇帝。你当了皇帝之后，你自己再怎么腐化，再怎么胡折腾，那都没什么关系。问题是毛泽东自己他夺了权之后，就像他自己说的嘛，这个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他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他还要推行他的一套所谓的这个伟大理想，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理想，所以才要搞土地改革，所以才要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以才要这个改造人性等等等等。而这些灵感呢，显然都是和中国古代帝王是不一样的。古代帝王没有这些理想，古代帝王最大理想就是广阔疆土，把国家弄得越大越好，然后大兴土木，没有要改造这个整个改造传统社会，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么一种理想，更没有要彻底改造人性的这个理想。而这些理念呢，无疑是来自于这个他毛泽东所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好，谢谢胡平先生。陈先生，你有话要说？
我有两点还想补充一下胡平先生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关于本体论上啊，就是他为什么有些说毛的思想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主要是本体论上他这个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所谓的阶级论的，就是说以阶级为主体的，它是某种集体主义的一种变形，就是说集体主义中间的一种，和西方主流的所谓自由主义的以个体主义为中心的，以个人的权利个人自由为中心的，这一点是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说本体论上是以个体为最基础的最奠基性的东西，还是以集体为某种例如某种阶级某种什么东西集团为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家也知道，毛对中国古代的思想不是在文革后期搞什么儒法之争吗？他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的中国文化中间的法家非常残酷霸道，当然儒家和法家都是人治，都不是法治，这点和西方思想根本不同，但是在儒家和法家之间还是有重大的区别的，特别是在法家方面非常残酷的这个专制方面，这点是儒家是非常不赞成的。这方面他所以他欣赏的主要的帝王人物，他自诩的作为自己标本的也是像秦始皇和朱元璋这样一种非常残酷的帝王，就所谓的法家这方面的思想，当然他这个法家也是他改造过的法家，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的。他对所谓儒家，为什么大家觉得毛的行为方式非常的，实际上是非常帝王化的中国化的，为什么对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还是他要提出好几次反对，他这个和他的这方面的思想，就是说他在吸取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方面的他的分野，所谓的儒法之争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首
先我呢就是经历过毛泽东那个年代，我童年时期在毛泽东的时代，那时候给我留下第一个印象就是挨饿，穿着带补丁衣服，过着很不好的日子。我那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都在新社会了，可是新社会为什么还过这么穷的日子？这是第一。第二呢，那时候我就觉得这社会主义啊，我觉得是一个不怎么好的一主义。我讲一个故事，大概用不了一分钟，就是说我的邻居家的孩子，当在工地上可以往自己家里搬砖，我就问他，这个砖是公家的，你怎么能往家里搬呢？他告诉我，公家的就是我家的。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就是说如果马列主义是这个东西的话，那马列主义真不是什么一个好的学说，就是说它违背了人的原始的一种这种本能，就是人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它全靠这个资产阶级对私有化的东西，你自己的你才能发展。可是社会主义这个什么都是公家的，可是公家的究竟是谁的？这个概念我一直没闹明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些就中国的一些企业出现问题，领导们狠狠的一拍脑袋，哎，叫。 交了学费了。如果是他自己的钱，他能这样吗？所以我就觉得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刚才这个嘉宾提到的法家和儒家思想，其实法家儒家思想现在来说都是很过时的东西，都是很专制的东西，因为它靠人治，它不是法治。而为什么新加坡发展了，就是它是还是靠一种法治的，靠西方的民主思想加上一种法治的东西而这个促成这种东西。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李光耀先生总是在鼓吹这个东方价值观或者亚洲价值观，什么是亚洲或者东方价值观？东方价值观有没有用？因为日本发展它是靠的是脱亚入欧，所以我就想这毛泽东，这刚才这个嘉宾说他自己也谈到这点，他说他是这个马列主义加秦始皇，就这么一个领导人，他能把中国变成一个什么玩意儿呢？所以像斯大林一样，他们也是个专制的国家。所以我就觉得马列主义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
嗯。
啊，嘉宾好。今天两位嘉宾分析的倒是非常的冷静。我觉得很奇怪啊。首先我不同意北京王先生说的什么马克思主义寿终正寝了，即便他是一家之言，也不是寿终正寝。他所谓的私有制是伟大光荣，那完全是不对的啊。私有制是罪恶之万恶之源啊，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不是孙中山说的，中国老祖宗一说。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我的爷爷呢是清朝末年光绪时期的这个进士啊，是个大财主，二十多间房子呢被是共产党给没收了。他其实非常善良的人，每年都开仓放粮。我们的金银珠宝是自动上交，我的爷爷啊，金银珠宝是自动上交新修建宁夏的水库了。所以其实我们家对毛泽东没有什么仇恨，真的没有什么仇恨。相反，我的老婆呢，她的爷爷是个非常贫穷的长工。还有我想说一下毛泽东的这个革命思想啊，男女平等啊，城乡平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平等啊，无处不保暖，无处不均勇。毛泽东的这种思想难道错吗？这种革命精神我们一定要继承下来。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
对不对？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毛泽东在中国大陆还被人视为半人半神的伟大人物，这其中呢我们应该反思中国的社会是吧，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有许多人怀念毛泽东并不是没有道理，他怀念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这是中国几千年造成的一种思想。毛泽东的之所以说成为一种伟人的话，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不能靠吹捧毛泽东或者咒骂毛泽东来解决毛泽东问题，就是说要从中国的社会历史问题来寻找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答案。谢谢你们。
嗯，好，谢谢。接下来一位呢是天津的张先生。
哎，你好，你好。哎，我说一下，就是说这个毛泽东当时啊，他这个因为有国民党在那儿，他也确实有一些从理论上，他也确实发展自己。这个理论的来源就是这个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几个是他发展的，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在当时搞文革是非常有这个他这个革命的这个道理。再有一个就是所谓他的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当时这两条是给老毛这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我也觉得他这两个道理咱也找不出来，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反思什么这种可能性，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老毛这个他满脑子这什么《资治通鉴》的二十四史啊，他净看这个书。再有一个，他是精通这种中国古代和现代这种权术，这是他非常精通的。再有一个，他跟周恩来这种关系啊，就是有一个在也不是开哪个代表大会上的时候，我一看周恩来和他在他前后上来的时候，我看那个周恩来对他的那种惊恐的那种状态，我就从心里明白了，这个人还自个儿创造了一套哲学，那就是中国的所谓丑事哲学。他本身他是让周恩来给提拔上来的，要没有周恩来，没有毛泽东今天。所以说他一直等于在我，你别看你，我还得嫩着你。所以说 这个他们这种政治这里边这个他这玩这个玩的特别好，这个权术他可以说发挥到了这种极致，包括这种个人崇拜呀、啊，把自己弄成这把中国弄成这个乱七八糟这样。
嗯，谢谢，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总而言之，从这个毛和周的关系之中，可以看到这个君臣之间的这个旧时影子的复苏啊。那么还有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孔先生。
哎，你好啊，大家好。忘记是谁说的了。作为一个正常人呢，需具备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正直；第二，要有正常人的才能和智力；第三，要有敬业的意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政治。毛泽东同希特勒、斯大林，什么乔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啊相同，他们缺的什么呢？他们缺的就是政治。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后啊，他的一切言行，我看呢，目的就是一个，要当上皇帝。49年以后呢，目的就是要当稳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不择手段。如重庆谈判时呢，突然大喊“蒋委员长万岁”，是吧？陈伯达临死的时候说过，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是吧？临死的时候说呢，他说毛泽东这个人呢，他不懂，也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信奉的是皇帝的统治术，如毛最爱读的是《24史》。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在美国纽约的胡先生，就是刚才呢陈奎德先生谈到这个讲到西方的马列主义呢，其实他有一个重要的基准点，就是他的这个集体主义思想，就是阶级论。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的现代西方文明它的根基呢，就是在于个人主义。那么显而易见的，这个人主义呢，在现代文明中它是取胜的一方。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两者之间为什么是个人主义取胜，那么集体主义呢，在全世界呢并没有得到这个大多数人的喝彩呢？
当然这个个人主义在西方是非常有很悠久的传统，这个从希腊，从这个尤其是雅典那里就奠基。应该说呢，这个所谓东方文化也好，西方文化，当我们在谈到这种文化的不同的时候，是它最初的起源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西方的文化我们知道，希腊那是它的一个源头。你就从这个政治思想来讲，早先的政治思想都是对经验的总结。那么你在古希腊本来就是城邦林立，就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有君主制，有民主制，还有这个贵族的这个制度等等。因此当时的思想家像亚里士多德，他就能对不同制度加以比较。而中国呢，你的春秋时期那是中国这个文化的这个发源的时期。而当时的中国呢，那就是周天子的一统天下，然后春秋诸侯那只不过是一个个就是缩小了的一个这么同类同等这个性质的同等结构的一种这么一种东西啊。那么因此在中国的古代思想家那里呢，他们就没有不同政治制度的比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验过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们只有呢就是治世和乱世的比较，只有一个国家搞得强大了还是把它搞衰弱了的比较。因此呢，从这一开始呢，他们着眼点就很不一样啊。然后后人呢，他基本上是沿着前人的这个路子走下来。因此，包括像这个，而这个个人主义，那显然是和这个自由的一种民主这种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西方的这种制度，再加上后来这个基督教的兴起，基督这个宗教改革，那么这种个人主义的东西呢就越来越强化。而中国呢，它因为从古代缺乏这么一个这个不同政治制度的比较，不同政治制度的这个经验和体验，因此呢，它这个一直延续下来，到后来也没有发展出这种东西，只是到了这个近100多年之后，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和那个现代社会本身的一些演变，才使得今天的中国这个有了比较多的个人主义的思想。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陈先生，你有话要说。那么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讲到中华文化和这个西方文化之间的这个差异，就是我们看到的显然今天就是说这两个就是中国和这个西方之间的它这个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呢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别。那么这个其中的文化根基、文化传统根基关键是在哪里？
当然这个话题非常大，如果说起来是一本书、几本书都写不完的。不过我们简略的说吧，只能非常大概的说，有西方文化，刚才胡先生提到希腊的因素，希腊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提到两希，还有一个是希伯来的因素。希伯来因素，他们这两希 都是，那例如希腊主要提供了某种，例如刚才说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对科学精神的这方面的尊重，对后来的西方发展。那希伯来的意思啊，它提供某种超越性。实际上，希腊因素里面也有超越性，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等等，我们不说。主要是希伯来因素，就是所谓的犹太到基督教文化这个源头啊，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这个源头，它这个希伯来的因素提高了某种超越性的因素。超越性的因素就是什么因素呢？我们简单的说吧，就是说它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世界，例如天国要对人间的现实的世界进行某种提升，而你永远达不到天国。超越性的人格，例如上帝，你永远达不到上帝这样一个人格。这样一个东西，超越性的东西，它对现实世界是有一个巨大的提升作用。所以两栖这个因素，而且两栖这个因素它有内在的张力，它不完全是一样的，中间有些张力，它使得西方的那个历史运动中间，它使得西方的那个历史运动在有时候希伯来的因素占上风一点，希腊因素比较弱一点，有时候希腊的因素占上风一点，希伯来因素弱下，这样的不断的张力的活动，所以使得西方文化它向前的滚动，向前的发展，像就内在的变迁就比较有内在的力量。所以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你西方的精神，我们再简单的说吧，例如契约的精神，就是法治，比如说上帝，我们大家的这个例如宪法什么东西，就自然法的思想，是宪法是和上帝立约，我们是和上帝立约，那个契约的精神，法律至上的精神，这是中国没有的。所以说中国没有法治思想，就是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使大家敬畏的。而西方的这个上这个基督教的精神，基督的精神，它这个东西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大家不敢碰的，或者大家是不能超越的这个东西，这样的东西奠定了它的法治的思想，包括个人的人权的思想，当然也是和上帝人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国王贩夫走卒，最后在教堂里面，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人权，个人人权的思想也是在基督教出现以后，还不是在古希腊，古希腊是公民权利，到基督教出现以后，人权的思想这些东西出来了，后来问责的政府就是所谓民主的思想，要负责任，这些出来构成了西方全方位的和中国文化相当不同的，就是这几个方面相当不同的层面。而中国文化这方面是人治的，和对个人人权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思想的，这一方面是非常的不同的。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今天的现实，就是说你刚才讲到西方就是法治你是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个就是一个杠杆，那么在中国呢，我们看到党是大于法的，
对，
那么同时呢在党之上呢还是人也是可以大于党，比方说从前这个毛泽东他就是在党之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河北的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我觉得我还是想从这个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毛泽东和比较，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比较。当这个国家利益和这个意识形态发生矛盾的时候，斯大林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而毛泽东是把意识形态放在第一位的。中国在毛泽东执政时期呢，中国的国家利益丧失了很多很多，但是苏联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呢，他这个国家利益扩大了很多很多。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辽宁的魏先生。
好，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辛苦了。我今年72岁，但是我的文化不多，但是我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这个那个时代的痛苦。毛泽东的时代，我是50年入学的，我60年的时候我吃了一冬天的树叶子，你们知道不知道毛泽东？毛泽东是开天辟地，没有他这么一个独裁专制的一个家，这么一个东西。毛泽东，他就像北朝鲜的金正恩一样，南朝鲜和北朝鲜那就两个世界，两个天地。美国好不好？美国人人可以有枪，美国你说这个国家文不文明？你再会说你经过毛泽东的时代没？毛泽东的时代，
谢谢辽宁的魏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位是北京的于先生，你好，北京于先生。
哎，你好。那个什么，我说一下啊，我谈谈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文化也不高。因为啥是这个社会在逐步往上发展，你看那个毛泽东、周恩来。就这一辈子没攒下什么权位，我们这个老百姓了，社会也在发展， 然后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医疗现在这个老百姓种地都不花钱了，我一个农民都不交税了。可是你说美国在民主，我承认美国是民主，那为什么美国人把伊拉克哪有石油，哪有叙利亚，哪有石油都让他给占领了呢？你们想想，他不是强盗作风吗？
好，
有资源的地方。
谢谢北京的于先生。总之于先生对当今的这个生活呢相当的满意。接下来为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您好。
嗯，
那这个宁夏的一个高先生他说这个人民得到平等，公众得到平等，到现在为止是真正的平等吗？他所做的事情，我说的是毛泽东，在他执政期间完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东西。那59年、60年、61年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口，57年的大反右，50多万人被迫害，被倾家荡产，这些事情给停下来了。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嗯，非常感谢您。那么接下来胡先生，我想问您，您怎么看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对毛泽东的这个左右两极的这个看法？那么还有呢，就想问您，在中国今天就是让领导人走下神坛，这个不再把领导人神化，那么同时呢也是中国实现民主道路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因素？胡先生。
刚才有许先生对毛的这个攻击的肯定，当然我是不能赞成的。比如说谈到男女平等，那现在台湾的男女平等方面做的显然比大陆要强得多。那么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台湾无疑会产生一个女总统。在其他的方面，在就业方面啊、从政方面啊、受教育方面啊，台湾在女性的地位都是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另外我记得在1980年左右，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王震访问英国，回来之后就谈到说英国是做的实在好，英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福利也很好，三大差别也基本上消灭了，他如果是有加上共产党领导，那就是共产主义了啊。当然这里加上共产党领导这句话根本就是多余，但是呢从他当年访问英国的感受也就证明，所谓就是在这个创造这个平等人民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幸福，以及消灭所谓几大差别之这些问题上呢，那实际上是这西方的国家做的要远远比中国更比当时的中国好得多。另外你要谈到中国当时什么这个消灭这种差别那种差别，那我想完全是无稽之谈。首先一点就是一到目现在还保留下的城乡户口二元制，这个就是在这个城里人和农村和农民之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平等。而且这个不平等呢，你甚至不能归在古人头上，因为这中国古代也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毛泽东这个建政之后才建立起来的。所以单单是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农民几亿农民都说了如此明目张胆的，其实这一个问题来看，那种认为毛泽东他的革命认为共产党在平等方面做得多么有成就的说法，你就证明是完全是站不住脚了。
好，好，谢谢胡先生。陈先生。
好，刚才有一位听众说到了，说斯大林是非常的顾及他的国家的民族利益的，是而毛泽东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这个东西呢，就我觉得要分析，就是斯大林本身当时他是共产国际的领袖，毛泽东他的上位现在出了很就是例如最近出了一本潘佐夫的和梁思文做的关于毛泽东的那个苏联解密了档案的以后，实际上毛泽东是上台是和斯大林是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的，是莫斯科钦点的，毛泽东就从来是莫斯科所宠爱的这东西，所以毛泽东的权威和苏联当时斯大林有极为重要的关系，因此他不敢得罪斯大林，所以他做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个表态也是巩固他权力的需要。斯大林死了以后，我们看到毛泽东的民族主义也表现得非常强烈，他要争得中国的所谓民族地位，要排到第一，所谓共产主义的领袖，他要让中本身首先是他的地位要成为教主，同时也要使中国人好像中国的民族在和苏联的相比之下不是矮人一等，这方面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有的，这个所以说他基本的问题不是说他们有没有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说他在某种情况下他要巩固自己的权势的时候，这个权势才是最低的低位的，他有时候是表面上用了一些意识形态的语言。
好，谢谢陈博士。好的，那么近日悄然而过毛之错误是否难以洗白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习近平集团历史局限是否前所未有，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习近平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即将成行，各方对他领导下的中国内政外交走向的分析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有评论称，尽管习近平上位三年以来添置了中国梦、反腐朝还有一带一路、依法治国等统治内容，但是呢，这些翻新的花样并没有逃脱帝制中国的遗产，甚至是更加倚重中国特色的陈套。本届领导人因为历史局限导致的特殊知识储备而具有浓厚的苏俄倾向和深厚的毛泽东情结，并且对世界充满敌意，因此他们注定在政治上是过渡性的，也是裹足不前的。那么习近平本人和以他为首的本届领导班子有怎样的知识储备，这如何左右中国未来数年的格局，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以及美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贵德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我想请问在节目现场的这个陈奎特先生啊，总体来说你怎么看习近平他领导的这个领导集团呢是怎么样构筑了当前的内政外交，特点是什么？
现在特点如果是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的话，他是想把他这个现在内政和外交和前任做某种区别，虽然是说他也是讲了他要继承从毛泽东、邓小平以来的这样一些基本的方针，但是实际上他是对前任，就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形成的一些基本的大政方针、内政外交方针做了某些修正，虽然不是完全的回到了毛时代，但是某种程度上像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统治方式摆动了一些，这是现在习近平执政的一个基本特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待会儿会讲。当他要会做和例如像和胡锦涛先生的执政和江泽民先生的执政相区别，他对所谓的后来改革开放形成的整个的基本格局有一些修正，特别例如外交上的韬光养晦他也就不提了，例如在内政上面现在他更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就是说对包括个人崇拜这些方面都加强了，高度的集权、特务政治、警察国家这方面的色彩加强了，同时当然也加强了对官员的整肃，就是反腐，对这些方面都是和前任他的前面的几位 有所不同的，特别是和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有所不同的。
嗯，好，谢谢陈博士。那么，胡先生，我想问问您，您同不同意陈先生刚才他的这个评论？同时呢，我想请问您，就是当今的这个领导层，这些高层领导们，他们的知识储备有哪些特点？
我想总的来说，就像刚才陈贵德先生讲的一样，现今的这个习近平政权和此前的这个胡锦涛、江泽民和乃至邓小平相比，那整体上来说是更像所谓左转。当然这里左转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尤其是在这个经济方面，他在经济方面到底能够退多远，这个还是比较可疑。所以呢，我更倾向于把现在的做法呢，并不是说认为他真的要回到那种所谓红的时代，而是要为现在的情况呢多染上一层，就表面上让它显得更红一些啊。那么实际上呢，他要改变这个邓时代以来的这种大的格局，我想他既没有那个能力，也不一定有那么强的这个愿望，但是多多少少呢要加上一些红的色彩而已啊。那么这些地方当然我想跟他就谈的这个知识结构问题，这个问题也得分两个方面来谈。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在内的这一代人，也包括习近平这一代人，现在中国掌权这一代人，他们大体上和我们是一代人。那我们这一代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有个很漫长的共同经历。那正常时代的人一般到了20岁左右，那个那一代人就分流了，有的干这个，有的干那个，有的是这个处境，是那个处境啊，就很不一样了。而我们这代人刚好是文革这个时代啊，那不管你是什么背景的人，到时候都是当年都停课，然后呢基本上都上山下乡啊，所以那个有相当漫长的一个共同的经历。另外方和这个共同经历相伴随的呢，就是我们有相当类似的一个这个知识结构。当时我们都上的一样的学，面对的是一样的老师，都是同样的教材，你能看到电影，能听到的广播，你几乎完全是一样的。乃至于到了文革中后期，那么很多人在看一些所谓那些内部书籍，内部读物，什么黄皮书啊、灰皮书啊，你一查查看，大家看的也是一样的，因为当时只有那么一些东西，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代是少有的，从历史上来看，知识结构相当类似的一代，但实际上呢，这一代我们看到有极大的分野。他们曾经一度显示出有很共同的一面，那就是特别在表现在这个70年代末到80年代，那么这一代人就显得就是思想倾向就相当的一致。这个你可以从89黎运当时这一代人都那么深的卷入可以看出来。但是以后呢，就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分化。所以这里呢，我觉得对当今中共这一批领导人的看法，一方面要看他们的知识结构，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些重大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以及在这些历史的重大关头，他们自己的选择以及被选择那这一点上呢，就造成了很大的分野。就原来我也讲过嘛，我说现在当前这些人，照说都是我们同学，也许有的就是你上下铺都是看的，都大家都是看一同成长的。那原来念书的时候，当同学的时候，也不觉得他们有那么坏，也看不出来他们将来有了权力之后就可以这么狠心的整人。怎么现在一掌权之后就成这个样子了呢？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便在从政的这一代人中间，也有很多跟他们想的不一样的。只是那一批人呢，在64那件事情中呢，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也就被这个体制也就离开了这个体制。所以现在的这个上台这些人呢，虽然和我们是一代人，他实际上和我们这一代人相当一部分他的这个在一些重大历史观念上，主要是64的观念上就有了很大的区隔。我想要这点区别，恐怕对于我们来判断认识这一代领导人啊更重要。
好，谢谢胡先生。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一个评价，就是讲的这一代人呢是对外部世界充满着敌意，那么想问问您，就是是不是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另外呢，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呢，就是是不是能够对中国的这个现代领导人他们在内政外交上构成他们的一种局限呢？
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敌意，我想这个是首先是从客观的外交环境来说， 因为他这个时代包括习近平他们执政的基本方略还是延续了共产党国家的一些最基本的，除了经济方面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外，其他方面是，那么尤其是苏东集团已经垮了以后，整个外部世界的整个体制都和他不一样了，所以根深蒂固了他对外部世界有敌意，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制度就不同，他觉得自己生存一直生活在合法性的焦虑之中，所以他有外部性，但是他又在外交上竭力的拉拢最有强最强大的国家，有能力的国家，包括美国，虽然他知道他而且内心对美国认为美国对他的掌权对他这个政权是最危险的，但是他又极力的要把所谓中美关系要把这个政权和美国的关系做得相当的好，抹圆，做很多很多的行动来补偿那个情况，所以他们在也有很多现实的外交利益政治利益方面的考量，所以根本上他是对外部世界有敌意的，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上他又做了非常多的技巧来对特别有强大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国家进行拉拢，所以这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两个点，这里就涉及到他们的基本的，他们过去也刚才胡平先生说了，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大家都是差不多同一代的人，他们的过去的整个的精神背景实际上大家都差不多的，问题是几次重大的选择，例如80年代的几次重大的运动，包括特别是89年运动，你站队站不同了以后，你的政治利益就完全分化了，大家不同的政治利益站在不同的集团，所以说过去有一个基本的说法，就是说在第三世界，在这些世界上知识精英里面，就是说过去例如同班同学或者什么，大家都是过去上下不同班同学的，差不多最后的结果是成为政治阵营的两极，有些人成为当权的最高的当权者，有些人成为海外的政治，现实是中国的政治恰恰就是反映了这个，这是几十年前将近100年前说的一个政治现象，现在都出了这个现象，说明了这个政治利益他们就站了队不同以后选择以后，他最后要遵循这个政治利益的逻辑，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他要根据中国共产党内的游戏规则来做的话，他最后就必然是会做成这个样子。当然这一点我还是要提一点，就是关于文革对他们的影响，文革我过去在1996年写篇哈佛的时候有一篇论文就谈到了这些人在文革中间，我当时说的是文革中间这些将来以后会正走向中国的政治舞台，文革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政治实验室，虽然文革的开始政治实验室非常幼稚，都是奉旨造反嘛，听毛泽东的话揣摩毛泽东的意思，但是在政派别分野以后那个政治的逻辑开始起作用，大家就要开始包括这外交情报包括这个宣传口号等等方面，很快的学得非常快，短短的几年之内这个政治实验室看起来像小孩扮家家一样的非常幼稚的政治活动迅速的成为和历史上的人类的政治活动慢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了，就是马基亚维里那套政治权术政治密谋政治什么东西都进来了，说明这一代人他在文革中间经历了那种大起大落的这个非常激烈的那个政治运动以后，他们有些政治行为方式和像胡锦涛他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过去的受教育背景还是相当的不同，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游戏规则的观念，没有法治的观念，无法无天，而且崇拜最高的政治权利等等，而且要集中，如果自己有了政治权利如何集中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权利等等，这方面我想都对现在的政治当局特别是最高的政治局啊，这些政治当局要起相当重要的影响。
好，谢谢陈岳先生，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4001200551 4001200551，湖北的冯先生你好。
各位大家好。我打过几次电话，就说也听过您这个谈话，感觉对我的启发也蛮大。
请您把你的电视或者是收音机的声音关到最小。
就是我觉得的话，习近平的话，可能呢，他在民主这一块的话，应该我是悲观的，应该他不可能有蛮大的进步，因为他我估计的话，他应该是一个。毛泽东一个崇拜者，所以他所有东西应该继承他的思想， 但民主这块应该是不可能有很大的这个一个变化，就是说，
嗯，好，
有很大的进步，不可能有很大的进步。
谢谢，谢谢湖北的冯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习近平的这个毛泽东情节，就是您是怎么看，他是不是真的具有毛泽东情节，还是希望借用毛泽东的这个红旗来为自己把自己这个为自己来壮胆呢？
嗯，当然应该说两者都有，而后者的成分恐怕更大一些。那应该看到呢，这么几十年包括习近平在内一些红二代，他们自己的遭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很大的起伏，他们的想法呢想必也有很大的变化。比如我们说另外一个红二代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就是个典型。对，我在80年我们当时在北大竞选的时候呢，当时刘源是在北京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念书，他也出面竞选，而且他的竞选宣言里就讲得很清楚，讲到他们一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一家人有这个六个人坐牢，四个人死掉，那个境遇当然是非常悲惨的那种屈辱，所以当他就表示他诅咒发誓要在中国追求民主啊，可是到后来呢，你看现在的他这种显然又把过去的他的那种誓言这个抛之脑后。那习近平情况呢，显然和这个也有类似之处。那习近平想嘛，他作为他当文化革命初期，也许他像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也要这个所谓这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这种想法。但是随着这个文化革命的展开，老一代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被打倒，那么包括他们的子女受到株连，在那段时间，我相信他和很多高干子弟一样，对毛泽东一定是心怀不满的啊。那么到了文革结束，这个四人帮打倒，我想他当时肯定也是持一种这个非常欢迎非常喜悦的态度。可是呢，你从在80年代初期，那个因为又恢复了高考，大学新的大学生研究生都一批批出笼，当时的共产党提拔干部呢又讲究要年轻化和知识化，而作为一个工农兵学员出身的这个习近平呢，当时显然并不占优势。你想当时他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件事就可以说明了，就至少说明当时他的亲人他的家属，我想包括他自己在内，恐怕都没有预料到他以后会有这样的政治前途。也就因为依他当时的情况，那个政治前景并不是十分看好。因为在那个时候呢，第一那个高干子弟在这个从政的这个路途上并不见得有多大的优势，另外呢有讲究知识化呢，那么他这方面相对还有劣势。那再加上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想他思想一定有很大变化，只不过到最后阴差阳错习近平荣登大位，那么他就发现，不管怎么说他这个权力是和原来毛泽东连在一起，和邓小平连在一起，这么一来他就会对这些原来这些做法呢采取一种更多的肯定。
好，谢谢胡先生，谢谢胡先生。最后那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关于说本届政府呢肯定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他肯定会这个裹足不前，您同不同意？为什么？
我肯定会裹足不前，这个先从目前看来，习近平的做法已经是相当不是裹足不前的问题了，所以过渡性的政府，这个从广义上来说我是同意的。我一直认为就是包括邓小平以来的所有的这些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都是过渡性的政府，这是从广义来说。但是不是说这届政府就会完全的就不做不完他的任期就下台了，或者怎么样推翻了，那还难说。就这个时期，我说的过渡性政府，就从这种广义上来说，因为他这个政权没有任就基本的合法性，所以他在这个世界的潮流中间，世界格局呢，包括在中国的这个统治格局中间，他都是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的，因此他是过渡性政府。但是他什么时候真正的是倒台，这个现在还很难说。
好的，谢谢陈博士。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声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是宇宙，我们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